今年1月，负责国家微生物实验室管理的加拿大公共卫生署正式宣布解雇邱香果以及陈克定夫妇，但是政府部门始终拒绝提供未经遮盖的相关文件。他们给出的标准答案是信息涉及到隐私以及敏感信息，披露当中细节会影响加拿大的国家安全，甚至是损害国际关系。与此同时，加拿大的记者是通过了信息公开法得到了部分经过遮盖的相关文件，并且陆续进行了报道。阅读过这些文件的调查记者傅柏接受美国之音访问的时候表示，希望邱香果夫妇事件给加拿大的科学研究机构敲响警钟。傅柏表示，加拿大安全机构面临的问题是他们针对中国军队研究的危险性，针对千人计划以及是有商业用途研究转为是军事用途等提出过警告，但是反复被政府或者大学机构忽视。这个月初，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被问及到邱香果夫妇是否是中国间谍的时候，表示自己不了解事情，并且说中国和加拿大有一些科技合作，这个是很正常，不应该被政治化。有人担忧邱香果事件会令到加中关系进一步复杂化，甚至是成为了第二个漫漫周案。这样关于病毒学家邱香果夫妇解雇的事件，通过媒体的调查报道，大家了解些什么呢？加拿大全国发行的环球邮报最近发表多篇的调查文章，揭示加拿大最高安全级别的国家微生物实验室的研究人员和中国军方研究人员一直有合作。报道当中提及到，来自中国军事医学研究所的严飞虎曾经在位于曼尼巴托省的温尼伯加拿大微生物实验室参与研究。2016年至2020年期间，严飞虎在加拿大国家微生物实验室的特别病原体研究小组七位研究人员共同署名发表了六篇的学术论文，而邱香果合作了其中的五篇，而陈克定则是合作了一篇。这些论文包括了针对伊波拉病毒、拉沙热以及是裂谷热等传染病的实验研究，有两篇称他们是隶属于加拿大国家微生物实验室以及是中国军事医学研究院。上个星期，加拿大公共卫生署负责人在出席议会加中关系特别委员会时候听证说，国家微生物实验室有安全检查程序，对进入实验室的人员都会进行相应的背景调查，但是他拒绝就为什么中国军方背景的研究人员进入加拿大顶级安全级别的实验室作出解释。加拿大前国家安全分析员、卡尔顿大学国际关学副教授卡尔文对美国之音表示，如果媒体报道最终得到证实，这样说明了国家微生物实验室内部安全检查出现了问题。蒙德雷撑香港行动组的发言人麦吉尔大学信息研究学教授本杰明在接受美国之音中文采访的时候表示，目前加拿大政府对于与外国拥有的公司或者机构合作没有太多的控制。
That's why I hope the government will actually come up with a list of companies so that the professor 建议说，
政府可以在保障学术自由的前提底下出台一份外国政府控制机构及公司的名单，让学者更加意识到当中的危险，或者是直接向他们提出警告。而加拿大安全情报机构亦都多次就知识产权被外国盗窃以及是加拿大科研安全提出警告。政府目前已经出台了学术安全保护项目，并且承诺在6月底出台与外国科研合作的风险指导纲领。加拿大媒体就邱香果夫妇解职的整理出来的时间线，2019年3月31号，邱香果将活体伊波拉病毒以及亨尼巴病毒从温尼伯寄往中国的武汉病毒研究所。当年的5月24号，皇家骑警对邱香果展开调查，而到了7月5号，两人同时被带来了国家微生物实验室。曼尼托巴大学亦都终止了与他的合作。今年1月，负责国家微生物实验室管理的加拿大公共卫生署正式宣布解雇了邱香果以及是陈克定夫妇。加拿大公共卫生署的官员之前曾经表示，两人遭到解职与他们的寄送病毒样本是无关联，亦都与新冠病毒是无关联。环球邮报的调查文章说， 由于加拿大安全情报部门发出警告，敦促政府取消优香果同乘客定向国家微生物实验室的安全许可，随后两人遭到解雇。这些混合的信息引发了公众对事件背后细节的更多揣测。卡尔文教授说，安全情报机构可以提出警告以及建议，但是否采取行动真是取决于政府部门。卡尔文表示，他只能够讲你不会因为一些小事情就会被取消安全许可，通常来讲可能是相当严重的问题。调查记者傅柏刚刚出版了关于加拿大无处不在的中国影响力的专著《视而不见》，而在访问当中，他直接批评加拿大国家微生物实验室将全世界的最致命的病毒之一以及它的多种变异体寄给中国的实验室，这个可以令到中国研究人员最大限度地在基因多元性方面进行实验。
We know what China especially really has no limits to what it will do in research。
傅柏表示，你要知道中国在病毒攻击能力研究方面是没有限制的，比如武汉实验室从事危险的基因功能获得实验，引发了大家的担忧。这里提及到的基因功能获得实验，指的就是将天然病原体带入实验室，使到它发生变异，然后对它是否变得更加致命或者是更具传染性进行评估。因为它的危险性，加拿大的实验室并未有进行这一类的实验。加拿大国家微生物实验室是加拿大唯一的四级生物安全水平的实验室，即是全球最高级别防护病原体实验室之一。全球仅有是15间，它的研究是包括了全球最致命的病毒以及是动物疾病。优香果曾经是该个实验室的明星科学家，2018年因为参与研发治疗伊波拉病毒药物，它是得到了加拿大总督创新奖。根据他的领英网站以及是媒体的介绍，优香果是毕业于天津医科大学，1996年来到加拿大学习，加入了加拿大国家微生物实验室至少15年，曾经担任疫苗发展以及抗病毒疗法的项目负责人。2020年初，新冠疫情逐渐蔓延至全球，有关被加拿大微生物实验室停职的华裔病学家向武汉病毒所是寄送了新冠病毒的讲法，亦都在网站上面广泛流传。加拿大相关机构多次特别说明，优香果向武汉病毒研究所寄送的不是新冠病毒。加拿大国家广播公司还专门将相关的报道翻译成中文，发布在自己的网站，以消除华裔读者对这个话题的猜测。上个星期一，加中关系特别委员会听证会上边，加拿大卫生部长哈吉再次澄清，优香果寄送的病毒和新冠病毒是无关联。不过，优香果的确和武汉病毒研究所有很深的关联，向武汉病毒研究所寄送伊波拉病毒样本，优香果是促成这件事的关键人物。媒体获得的信息显示，当时温尼伯实验室的负责人吉莫尔似乎是对寄送如此危险的病毒感到怀疑，在邮件当中询问特别病原体研究小组负责人，他们是怎样以及是武汉病毒所有的合作。得到的回答是因为同邱教授的合作，他们向他们索取的这些材料，而中方在收到伊波拉等病毒病原的样本之后，发邮件对加方表示感谢，并且期待进一步的合作。CBC 的最新报道说，在2018年至2019年的期间，优香果曾经五次前往中国，包括一次在武汉实验室进行培训。文件显示，他这些的旅行都是第三方是支付费用，但是究竟是哪一方是支付了费用的信息则是被遮盖。从事发生到现时，无论是主管实验室的联邦公共卫生署，还是加拿大卫生部，都是对事件讳莫如深。加拿大几个反对党不断要求自由党政府向议会提交未经遮盖的总共250页的相关记录以及文件，但是政府始终拒绝。两个星期前，加拿大议会就此而通过了指责政府藐视议会的动议，但是这个亦都未能够令到政府方面松口。他们给出的官方统一答复是涉及到个人隐私以及国家安全。 上个星期三，自由党政府甚至史无前例地将下议院议长罗塔系告上法庭，要求阻止他按议会程序查看这些文件和记录。政府系告下议院议长的诉讼当中透露了一个新的讯息，是公开这些记录和文件不单止危及到加拿大的国土安全，甚至会危及到国际关系。富柏的分析就是，很可能杜鲁多政府担心披露这些文件会证实政府未有听取情报安全机构的建议，犯了巨大的错误，尤其是针对来自中国的间谍活动，而他们的盟友在这方面比加拿大做得更多。而卡尔文教授认为，一个可能性是加拿大政府有关邱香果夫妇的关键证据是来自某个盟友，公开这些信息可能会暴露敏感情报来源。还有一个猜测就是与加拿大内政有关，杜鲁多很可能在今年秋季宣布进行大选，以改变目前以少数党执政的局面，因此不希望公开邱香果事件节外生枝。现时很多人关注邱香果事件对家中关系会带来什么影响，他会不会成为了第二个漫漫周案。从2019年7月邱香果和陈克定被带来温尼伯的实验室，到今年初被正式解雇，媒体一直无法联络到二人，亦都无法得知他们是否仍然是在加拿大。 CBC 的记者曾经前往他们在温尼伯的两栋物业，但目前已经人去楼空。媒体邀请的分析人士说，两人名下的物业总值是大约170万加元，被认为相对于他们每年总共大约25万加元的联邦雇员工资，显示他们有其他的收入，这个是一个警示。文章还说，两人的前同事向记者透露，邱香果曾经炫耀自己在中国有豪宅。目前两人未有受到任何的起诉，但是曼尼托巴省皇家骑警的重案以及有组织犯罪部门对他们的调查依然进行当中。卡尔文表示，从历史记录来看，加拿大司法机构对于间谍罪的起诉以及审理其实是并未有多少的经验，可能因此拖延了调查以及起诉的过程。而另外一个可能就是他们担心一旦进入了司法程序，根据加拿大证据法的第38条，邱香果夫妇有权要求公布针对他们的所有证据，而这些证据涉及到敏感信息，目的的是家中关系正处于两国建交50年以来的最低点，而且状况复杂，涉及漫漫周案、战狼外交、研究两名默克、关于香港维吾尔人人权争议，再加上针对亚裔仇视事件等等。卡尔文教授表示，邱香果事件给予了家中关系带来了什么影响，会否成为第二个漫漫周案，大家现时不得而知，但是很可能会成为双方复杂关系的一部分。以上是美国之音第一记者刘润贤发自蒙特利尔的报道。